撒母耳记上第21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：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随呢？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：王吩咐我一件事，说我差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，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。现在你手下有什么？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。挪伯在便雅悯境内，位于基比亚往耶路撒冷方向。示罗被毁后，会幕可能被搬迁到挪伯，约柜则停在基列耶林。挪伯祭司亚希米勒是以利的曾孙，大卫去找祭司可能是为了求问神。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，对大卫突然单独到访非常吃惊。大卫第一次撒谎隐瞒来访的原因，可能是不想连累亚希米勒，但事与愿违，后来扫罗仍然因为大卫屠杀了挪伯的祭司。如果大卫告诉亚希米勒真相，祭司们可能反而能逃脱。当众人都称赞尊重大卫的时候，他也慢慢觉得自己蛮不错的。一开始被扫罗追赶的时候，还认为这不是为我的过犯，也不是为我的罪愆。但神只是让扫罗再追赶一会儿，大卫就撒了谎，暴露了肉体的本相。属圣灵的人不是没有肉体，而是神会持续地追赶我们的肉体，把我们肉体的丑陋一件一件地揭露，一件一件地破碎，叫我们不敢再自以为意，而是甘心接受神的拆毁，得着神的造就。祭司对大卫说：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，只有圣饼，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。大卫对祭司说：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，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，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，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？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，只有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。圣饼就是12个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，代表12支派，每个安息日用新烤的饼换下来旧饼。只有祭司才可以吃换下来的圣饼，并且只能在圣处吃。祭司破例允许大卫吃圣饼，表面上违反了律法，但主耶稣指出，祭司的决定是正确的，因为神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实在约有三日，原文是如同昨天前天，意思是按照往例。寻常行路，原文是普通的任务，普通的旅程。大卫的意思是他们执行普通的任务时都不近女色，现在执行特殊任务更不会亲近女色。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名叫多益，是以东人，做扫罗的司牧长。扫罗曾经与以东人打仗，可能获胜后让以东人多益为他服务。多益此时因某种原因必须留在圣所，后来出卖了亚希米勒。大卫问亚希米勒说：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因为王的事甚急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祭司说：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，裹在布中，放在以弗德后边，你要就可以拿去， 除此以外，再没有别的。大卫说，这刀没有可比的，求你给我。
当时武器稀少，大卫逃亡时需要兵器自卫。歌利亚的刀可能作为感恩奉献，保存在会幕中。
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。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使唾沫留在胡子上。
以色列国王原文是那地的王，当时胡子是男人尊贵的象征，大卫使唾沫留在胡子上，是要让加特王相信他是疯子。大卫杀死的巨人歌利亚就是加特人，此时神的受膏者竟然拿着杀歌利亚的刀逃到歌利亚的老家，以为躲在仇敌那里，扫罗就没办法捉拿他了。属肉体的扫罗忘了自己的国位是从神来的，现在属圣灵的大卫也忘了自己的前途是在神的手里，竟然和扫罗一样靠自己来谋求前途。如果神不允许扫罗追赶大卫，大卫不会知道自己的肉体本相和扫罗一样愚昧。如果神不允许亚吉的臣仆揭穿大卫的身份，大卫还会继续在愚昧中自以为得计。有时神让我们遇到一些难处，让我们的小算盘失算，小心眼破产，正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肉体本相显露出来，叫我们知道自己跟世人一样全然败坏，无可夸口，然后才能甘心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更深的建造。大卫在失败中确实学到了功课，所以虽然被非利士人拿住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却仍有心情写下诗篇第56篇。这篇诗让我们看到，难处使祷告成为大卫生命的呼吸，无论环境如何危险急迫，都不能停止他的祷告和赞美。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倚靠神必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亚吉对臣仆说，你们看，这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？我岂缺少疯子？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？大卫的名气虽然大，却没有几个非利士人曾经亲眼见过他，因此大卫一旦装疯，亚吉就把他当作疯子赶走了。此时大卫的处境比在扫罗管辖之下还要危险，但神只让非利士人揭穿他，却阻止了他们的报复，因为神要让大卫在困境中看出神的管理。如果神能在仇敌的加特保守大卫，那么在以色列一样可以保守他，所以神的受膏者应该回到自己的地方去。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？大卫先是欺骗祭司，接着又装疯欺骗非利士人，刚开始被追赶，就连续遭遇两次失败，暴露了肉体的诡诈。属圣灵的大卫并不是不会失败，而是什么时候被神光照责备，什么时候灵里就能苏醒，因此在失败中也能认罪悔改，
学到功课，而属肉体的扫罗却是不愿意接受光照责备的人，因此在失败中总是辩解推诿，不肯悔改。诗篇第34篇见证了大卫在本章的经历中学到的功课。在人看来，大卫若不说诡诈的话就会丧命，但大卫经历过以后，却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我们。无论是欺骗祭司还是欺骗非利士人，若没有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，人诡诈的话都是枉然。因此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大卫在失败中接受了光照，学到了功课，才能从灵里说出诗篇第34篇这样准确明亮的话来。大卫接受作王的地位容易，但被带进作王的实际却不容易。我们接受神儿子的地位容易，但要长成神儿子的样式也不容易。属圣灵的人都需要和大卫一样，不断地被神追赶、拆毁和破碎，接受神的建造，才能叫神的美善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交前的灯。